张居正第48集。翻看了十几页，正自昏昏欲睡，油漆过来报告：
老爷，竹简装置好了。
哦，去看看。张居正揉揉惺忪的眼睛，随油漆走出书房，穿过花厅，来到花园。张学士府一进七重，第一重为门屋，过门楼依次为教厅、大厅、女厅，女厅后是一个约占五亩地左右的花园，再接着是三进的上房，组成两个三合院，接着又是一座用骑楼连接的高敞宏大的四合院。以花园为隔，大学士府的前半部分是公务会客、宴聚堂会之所，后半部分是内眷家属居住之地。大学士府的书房有两个，一个在客厅之侧，三进五营是大书房，另一个在四合院内，与他的寝室相连，是小书房。却说张居正从大书房里出来，乍到花园，但觉阳光耀眼，幸而花木扶疏，浓荫匝地，上午热浪袭人，尤其把他领到花园右脚山墙下。这山墙外乃是东厢楼下的甬道，这里有一个藤蔓葳蕤的葡萄架，架下砖地上有一个石桌，四只石凳是游园时偶尔休憩之地。如今以这墙角用木架悬空支了一只木桶，木桶底有沙绿装置，此时有水珠渗出，如断线珍珠，这些水珠又流进一根长约丈余且铺了寸把厚银白细沙的宽大竹简，这些经沙过滤后的晶亮水珠再滴入一只洁的发亮的白底青花瓷盆。这套装置究竟作何用处，还得花费些笔墨来介绍。大约四月间，尚在江西巡抚任上的殷正茂托押运贡品来京的官员给张居正捎来了一罐密云龙茶。这密云龙茶产自江西南康县西35里的焦坑，一块大约20-30亩地的地方，自宋元丰年间把此茶列为内廷专供饮品之后，数百年来此茶一直成为皇家贡品，声誉不衰。此茶取每年清明前后茶树新生炼芽为料，制成精细小团茶饼，乳白如玉，看似一朵风干的菊花。由于产地狭小，每年产量不过百斤，最为上乘的极品玉云龙大约只有5斤左右，这都要如数供进内府，外臣很难品尝得到。今年雨水适宜，清明密云龙茶多制出了2斤，督责此事的殷正茂便从中抠出一罐来送给张居正。对于衣着饮食，张居正向来颇为讲究，收到密云龙茶后，他当即烧水沏了一壶，避掉茶乳，细品绿色茶汤，只觉得满嘴苦硬，酒芳回甜，茶味竟是一般。后来问及御茶房专门给皇上沏茶的私房，方知皇上品饮此茶专用的是从玉泉山运来的泉水。茶水茶水，一是茶，二是水，有好茶而无好水，沏出的茶汤必定就不是正味。知道了这层奥秘，张居正依旧把那只盛装密云龙茶的锡罐封了，等着有机会弄来玉泉山的泉水再行品尝。这回到天寿山视察大型皇帝陵寝，但见茂林之中乱崖深处，岩隙中流出的泉水分外清亮，掬上一捧品饮也甚觉甘美，便让小校寻了几只大否装载泉水携带回来。到家的那天晚上，命人将这天寿山的泉水煮了一壶冲沏密云龙，与夫人一块品尝，却依然还有些许浊味。夫人失望地说，这茶的声名那么大，怎么喝起来如此平常？张居正回答，密云龙乃茶中极品，这个不容置疑， 为何我们冲击两次均无上位？看来还是不得沏茶要领。兴许这天寿山的泉水真的就不如玉泉山。在一旁陪侍的尤其听罢此话，回道：“老爷，以小人看来，天寿山的泉水肯定要比玉泉山的水好。至于这茶汤中的浊味，八成问题还出在那几只大否上头。小人看过，那几只大否都是新的，摇火器尚未退尽，再好的泉水盛在里头，都难免沾惹土气。”
哦，这话有理。
张居正频频点头，便命人去把那几否泉水倒掉。尤其又赶紧插话：“老爷，小人读闲书，记得古人有泉水去浊之法，只需加以竹简，用砂过滤，泉水便复归于甘甜。”张居正听罢，遂命尤其明日如法炮制。现在站在竹简旁，张居正躬身看了看滴入青花瓷盘的泉水，紧绷的脸色微微有些舒展。这时恰好有两只彩蝶追逐着飞入到葡萄架下，一直守候在竹简旁防止飞虫掉入盆内的一名侍女与挥扇驱赶。张居正制止了他，说道：“彩蝶并非赃物，由它飞吧。”接着又对尤其讲：“我看这瓷盆里的水够成一壶了，你命人拿去烧好，再沏上一壶密云龙。记住，烧水要用松炭，松炭性温火慢，泉水煮得透些。”尤其答应一声走了。张居正独自一人在花园中蝶谢漫步。张大学士府中的这座花园在京城世人中颇有一些名气，皆因这学士府的前任主人，那位志士回了苏州老家的工部侍郎，本人就是一个造园的能手。五亩之园并不算大，却被老侍郎弄得几个楼台游不尽，一条流水乱相缠。寻廊渡水，一步一景，景随人意，动静适宜。园子中几处假山，素的巧看去险，积泉石为山，而作为交结物的岩橹和铁屑全部暗隐。这种浑然天成的苏派叠石技巧，着实让人叹为观止。再说这花园正中是一个约有一亩见方的莲池，入口处是一丛假山，先入洞，然后沿山中石脊走过去，便有一道架设的曲折木桥，可通莲池中央那座金碧辉煌的六角亭子。亭子入口处的两边楹柱上挂了一副板书对联：“爽借秋风，明借月，洞观流水，静观山。”这是高拱前一任首辅徐阶的手书。张居正觉得这对联意境甚好，加之徐阶又是他的恩师，所以保留下来不曾易患。原来的主人给这座亭子取了一个名字叫逆爽亭，张居正入住之后更名为雪和亭，取夏和冬雪皆可于此赏玩之意。兴致来时，他就会请来二三好友，于月色空蒙之夜，在这亭子里摆上几样酒菜，飞觞传盏，品花赋诗，享受一下赋闲文人的乐趣。张居正此番来到亭子之前，他的书童先已来到，并搬来了一张藤椅。张居正坐上去，正欲吩咐书童去把那套清波杂志拿来这里阅读，忽听得前面客厅里传来喧哗之声。
来了什么人？
张居正问书童，书童也茫然不知，只得伸直脖子朝前面望去，只见得一位家人飞快跑过来，在莲池岸边对着亭子喊道：“
启禀老爷，巡城御史王大人求见，还给老爷送了一只比小马驹还大的梅花鹿来。”
解冻，你为何要送一只鹿来？
命人把王传喊到亭子里来坐定。张居正不解地问。王传穿着下部官服，浑身上下冒着热气， 他约莫40岁挂边，生得白白净净，窄额头，刀条脸，浅浅的眼眶里一双微微有些发黄的眼珠子总是滴溜溜转个不停。这会儿见张居正拿话问他，便收了正在摇着的黑骨撒扇，说道：卑职昨日来看望，听府台说两腿发软，而且脸色也不大好，卑职就想这是因为府台前些时心忧国事，操劳过度，身体伤了元气，中暑只是一个诱因。我便问了京东大药房的沈郎中，这个人医术可了不得，太医院一帮御医碰到什么疑难杂症也前去找他会诊。沈郎中说，人到天命之年，先天精气已消耗得差不多了，以致肾库虚竭，这时候如不注意后天保养，百病就会乘虚而入，这期间的保养应以填精固元为本。沈郎中还说，新鲜鹿血最有补元功效，卑职于是就托人买了一只2岁的公鹿。王传向来话多，别人说一句他说10句，张居正对他这毛病批评过多次，但他就是改不了。不过今天是闲聊，张居正也不计较，耐着性子听他啰嗦完了，笑道：你一个堂堂的四品巡城御史，牵着一头鹿招摇过市，成何体统？王传急眼一笑说：卑职虑到这一层，让手下班头牵着鹿游街，我坐轿走另一条道来的，碰巧在胡同上碰到了，这头鹿血气正旺，一天割一碗血伤不着它。沈郎中嘱咐鹿血要现割现喝最有疗效，因此也只能把鹿牵到先生府上。割鹿血也有讲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的活，我把那割鹿人带来了，府台你看是不是现在就让他动手割血，您趁热喝上一碗。今天就不喝了吧。张居正耸耸鼻子，闻了闻清风送来的莲香，惬意地说：待会儿我请你品饮焦坑密云龙。密云龙？王传一惊，他久攻京职，当然知道此茶的来历及身价，不由得拿舌头舔了舔嘴唇，神秘地问：是皇上赐给先生的？张居正不置可否，转头看了看莲池那边葡萄架下的竹简，接着问王传：我让你打听的事儿可有消息？昨天张居正刚从天寿山回来，王传就登门拜望，张居正心中惦记着那位在天寿山中突然冒出来的何心隐，便让王传打探这位何心隐还在不在北京，如果在北京又在干什么。王传领了这道密事，即刻就让手下一般当头办事，四处打听，今日来学士府正是要禀告所探到的一些消息，只是因为牵来了一头鹿，倒把正事儿搁置一边了。这会儿见张居正主动问及，他连忙答道：回府台，这位何心隐还在北京。哦，在哪里？住在公院大街的江西会馆。他住在那里做些什么？做什么？吹牛皮呗。王传极为轻蔑的一笑，摇着头说：府台，这位何心隐是位疯子。你为何这样认为？这个人仰慕王阳明的学说，主张万物一体，居然在江西吉安老家办起聚合堂，身立异族之政，凡婚丧赴义一应事体，合族必须通其有无，全族不但均贫富，连儿女婚姻也一概由他做主，弄得后来县里官吏到他居住乡里催缴赋税，他带领族中蛮横子弟反抗，被县令下令逮捕关进大牢，后经地方近身出面担保才得以出狱，这样一来家乡待不住了，他便云游四海到处讲学。说来也怪，天底下竟有那么多的读书人崇拜他的学说，跟着他跑。他现在住在江西会馆，每日里那里就像开庙会，许多年轻士子都前去朝拜他。说着说着，王传打住了话头，他发现张居正一脸浅浅的笑意突然消失得干干净净，他这才猛然记起， 张居正曾说过何心隐是他的故友，王传不禁后悔自己一时得意忘形，忘了张居正和何心隐的这层关系。脑子一拐弯，画风立刻就变了。府台，下官方才所言都是底下当头打听到的接言项羽，并不是卑职本人的看法。你本人有什么看法？张居正追问一句。王传斟酌一番，圆滑地答道，与其说这位何先生是疯子，倒不如说他是狂人。李太白有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何先生也是以讥刺孔孟之道为能事，因此他是狂人。你这是褒奖还是贬义呢？既非褒奖也非贬义，据实评论而已。王传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想了想接着说道，这位何心隐除了谈学问，还喜欢评论朝政。他是否评论过我？昨天听府台讲过，多年前进京会试，曾与何心隐有一面之交，但何心隐自己却对这段交往只字不提。他只是说府台是一位满腹经纶、力挽狂澜的人物，有宰相之命。这是疯子之言，不足为信。张居正忽然提高声调，正色说道，解读，你要同何心隐打招呼，不要让他胡言乱语。得了这道指示，王传心里头明白，张居正并不喜欢何心隐这个见面熟，说话也就大胆了，当即拍马屁说道，有府台这句话，卑职知道如何去做了，干脆我命令手下寻个由头，把这位疯子插出北京。这样做也就不必了。张居正一摆手，沉吟着说，我与何心隐虽无八拜之交，毕竟也有十面之缘，这样做岂不令天下学子笑我张居正寡情薄义？不过在这朝政形势扑朔迷离、阴阳未卜之际，何心隐也真的不适合待在北京。这样吧，待会儿我让油漆拿过100两银子，你代表我送给何心隐，算是资助他的川资，好言劝他离开京师。如果何先生不肯离开呢？难道借东一个堂堂巡城御史，连这点小事儿也办不妥？张居正如此一个反问，弄得王传一脸的窘态。他嘿嘿干笑两声，说道，何心隐虽无功名，但却是天下学子敬仰的人物，卑职说话怕他不信。张居正点点头，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说道，你送两句话给他，就说是我说的，要想露丝入白云，还需先生出京师。王传默记了两遍，不解地问，府台，恕卑职冒昧，这两句顺口溜是何意？你且不要管这许多，只据实转告就是了。是。王传一头雾水，却又不敢再问，正欲起身告辞，只见油漆拎了一壶开水，后头跟着的一只约莫只有15、16岁的女士，提着茶盒来到六角亭外。水烧好了？张居正问。是，茶具也都拿来了。油漆答，就在这儿沏吧。张居正指了指六角亭中的雕花矮木桌，然后对王传说，解读，喝一杯密云龙再走。说话间，那侍女已进到亭子来，打开茶盒，取出一应备好的茶具茶点及那一个玲珑锡罐盛装的密云龙茶。油漆亲自掌泡，点汤分乳、蓄水、温杯、上茶，一应程序都做得十分细致认真。茶倒好了，两只洁白的梨花盏里各有半杯碧绿的茶汤，